以赛亚书的文学价值，涉猎的广度，对神深刻的见解，堪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杰作。以赛亚书使我们凝视神的荣耀，以全新的视角清晰地看见自己以及神那无可抗拒的圣洁之爱。邀请您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《以赛亚书》的第三课。经文范围呢是《以赛亚书》一章的1到20节，主题是悖逆的以色列。我们先来看引言的部分。《以赛亚书》呢第一章开头的9节经文介绍了作者和写作的时间，而且归纳了神跟以赛亚对犹大百姓的谴责，也开启了整卷书跟引言的部分。引言的部分的话，原则上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。许多的解经家认为呢，这五章的经文是在全书其他部分写成之后才撰写的，目的就是在介绍已经完成的部分。再来呢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一章所显示出来的一个作者的背景。作者呢，第一章的第一节说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，他可能具有皇室的血统。写作的时间呢，大概是在公元前的690年一直到590年之间。但是呢，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清楚地提到，以赛亚的侍奉开始于乌西亚王作王的最后一年，也就是公元前的640年。犹太的传统认为以赛亚呢是马拿西王所杀的，但是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一点。以赛亚出来做犹大先知的时候，原来的以色列国早就已经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跟南部的犹大。北国呢对抗神犯下了大罪，南国最终呢也步上了北国的后尘。他们呢歪曲正义，压逼穷人，离弃神而去拜偶像。这一群神的百姓呢，宁可向异教的国家寻求军事上的援助，也不求助于神。以赛亚呢来自犹大，但是他的信息也是对着北国说的，因为以色列有时候是指两个王国。公元前722年，以赛亚亲眼看见了北国的被毁跟被掳。他一开始侍奉的时候就对北国发出了警告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内容的一个概述，就是第一章的这个概要。以赛亚书的开头的经文呢，是在谴责百姓悖逆，比如说第二节，谴责百姓败坏，比如说第四节，导致呢国土的荒凉。以赛亚呢断定只因为神的怜悯，所以这地才得以存留。这里就相当于第九节所说的，神存留了余民。神呢呼唤天跟地见证他的谴责，有点类似以往摩西呼唤天地见证神的应许。以色列人比牛跟驴更愚蠢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悔改，他们坚持离弃良善的主人。第一章的经文呢，使用两个生动的比喻来描写以色列的属灵光景。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一章5到6节形容的伤痕累累的身体，还有第一章第8节的废弃的草棚。神在这里呢，也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法。一个是以赛亚书1章10到15节提到的， 我们要厌弃这一种虚伪的宗教仪式。还有就是一章16到17节提到的，要有真正的悔改并且改变生活的态度。这是两种神提出来的解决方法。正确的做法会让我们蒙福，而错误的做法却会带来灭亡。这是一章的18到20节。第18节呢，呼吁阅读以赛亚书的读者都来跟神辩论，激励人们去思考，如果悖逆会带来灭亡，而顺服和改变生活态度可以带来宽恕和祝福，那究竟哪一个选择最有帮助呢？答案连牛跟驴应该都知道。这整段的经文呢，强调了以色列人的悖逆和神对他们的审判，同时也指出悔改和改变生活态度的重要性，这个才是获得神的怜悯以及祝福的正确途径。以下我们来看经文的诠释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，经文说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是整本书卷的主题，而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，帮助我们正确去处理整本书的信息。先前所知道的时间，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四王的统治期间，特别是在乌西亚王驾崩之后，当犹大和耶路撒冷遭受亚述不断升迁的灭国威胁时，以赛亚透过神的启示看见了神在犹大的作为，而且也领悟到了神为何这么做，还有万物在神的主权之下到底会何去何从。头一节经文以非常精简的笔触来描述整本书写作的时代、作者和主旨。这里的写作格式呢，跟阿摩斯书、何西阿书很相似，但是没有提到北国的君王。这当然是因为北国的前途已经决定了，他注定要灭亡，所以在这边提也没有帮助。而且以赛亚的侍奉主要是在南国。这一节经文里头论到的乌西亚王，又称为亚撒利亚，是一个从主前791年到740年执政的好君王。约坦王呢，也是一个近前的君主，他是在主前750年到736年之间执政，包括他跟乌西亚王共同执政的日子在内。而亚哈斯王，很遗憾的，他是一个邪恶又拜偶像的王，在主前736年到716年的时候执政。最后一位西西家王也是好王，他是主前716年到687年的时候执政，他曾经在国内进行宗教改革。这第一节经文里头提到的亚摩斯不是先知阿摩斯，虽然他们在原文里头是同一个字。亚摩斯的生平呢不详，犹太传统认为他是犹大国王亚玛谢的兄弟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下14章的1到2节。所以因此呢，以赛亚就被认为是王族之后，但是这一点呢完全缺乏确切的证据来证明。也许呢，因为以赛亚跟耶路撒冷的政界人士很熟稔，又洞悉决策内情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推测，但是这样的推测是缺乏证据的。再来往下我们看一章的二节，经文说，天哪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悖逆我。这一句话，天哪等等，一直到侧耳而听这样的一个呼喊，可以说是法庭上的一种术语。神是原告也是法官，他要天地做见证来控告选民悖逆和忘恩的罪。 这里的神呢，就像一个诗人一样，在这里呼天唤地，用磅礴的气势暗示说话的这个就是神。神呢，自称是父母，他把以色列描绘成他的长子，指出呢，以色列的背叛就是对父母之爱的一个悖逆。以赛亚呢，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是呼唤天地来做见证。他呢，对被告所讲的话跟这里很类似。比如说在第十节，他曾经对索多玛的官长还有俄摩拉的百姓说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侧听我们神的训诲，都跟这边的一个呼唤天地来做见证的这种语气是雷同的。可见呢，受造物是被传唤到法庭，作为地上所发生的事的永久见证。这里也可以参考一下诗篇的第50篇4到6节的一个用语。这么做呢，目的是在确认神的控告完全真实。但是呢，受造的万物必须注意的原因更加令人生畏，因为上主已经亲自说话了。这一位乃是所有受造物都要听从的。神的子民呢，必须向神交账，而透过独特又奇妙的一个启示跟灵感，先知的话正是上主所说的话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章3节。和合本的经文说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以色列的罪完全违反自然，我们这里看牲畜直觉的反应就可以知道，百姓悖逆的地方是他的心思。好，因为这边的经文写认识，然后留意，所指向的都是百姓的心思，而这个心思呢，就是灵性的焦点。虽然这里讲的认识可以有隐身的含义，包括了个人的亲密关系，比如说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4章1节。和合本呢，把4章1节里头的那个认识把它解读为同房，或者是这里的认识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这里可以参考一下撒母耳记上2章12节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这里的认识指的是它基本的含义，就是认识真理。那这一节经文呢，是在讲牛跟驴呢都有认识主人的天性，以色列的百姓却违背了被造物的本性，既不承认造他们的主，也不明白这样做罪无可赦。人的悖逆暴露了人性的骄傲，也会使人变得盲目而且愚蠢。第三节这边讲说，我的名却不留意，原文其实就是我的名却不明白。万物之灵在动物的本能面前相形见绌，连无知的牛驴都能够认识主人跟食物的来源，而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做成造作的百姓，却不认识自己的神，不留意恩典的来源。那这么说，这些人岂不是禽兽不如呢？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章4节。经文说，嗨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生疏，往后退步。这里提到的犯罪的，是源于一个意思，叫做极不中靶子的一个动词。以色列呢，是一个达不到神的标准的国民。那这边讲的罪孽，是源自于一个叫做折弯或者是扭曲的动词。而行恶的，是源于一个有害的动词。败坏的，则是使腐烂、使堕落的意思。所以这几个词汇都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对以色列的控告是很明确的。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头衔呢，是以赛亚对神的一个特殊称呼。原文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25次，在旧约其他书卷中只出现过2次。这2次是耶利米书的50章29节， 跟以西结书的39:7。这里所说的圣者的这个圣，它的意思是不同的、独特的。也就是说，神的能力、性情跟道德都是独特的，属他的百姓也当圣洁。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19:2。百姓应当圣洁，成为独特的居民，过着跟罪恶的世界不同的生活。在这节经文里头呢，提到了以色列民呢离弃、藐视、往后退步，其实就是在指说他们已经离弃上帝、藐视上帝，然后转背呢，就是指背离、离弃了以色列的上帝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持续着拒绝着上帝。或许更好的翻译方法是，他们把自己回转成外邦人了，回复到他们没有被救赎之前的状态。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最高的特权就是认识神圣洁的本性。如今呢，这个圣洁却成了衡量这些以色列百姓堕落程度的一个基准点。
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赛亚书有着最详细的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。想了解弥赛亚的预言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以赛亚书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以赛亚书》。刚刚呢，上一堂我们经文讨论到了1:4，接下来我们要从1:5往下看。我们来看一下1:5-8，我们一口气念一下这几节经文。1:5-8，第五节说，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竟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过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侵覆，就成为荒凉，仅存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城邑。这几节最重要的并不是究竟它是指历史上哪几次的入侵，可能的几次呢，是公元前约735年亚兰跟以法莲的联军。这里可以参考一下《列王记下》15:37一直到16:6，还有《历代志下》28，或者是公元前701年亚述的侵略。这里可以参考《以赛亚书》的36-37，《历代志下》的32。但是呢，关键在于以赛亚认为历史是神施展道德审判的舞台。敌人的劫掠让全国伤痕累累，从头到脚，由内到外无药可救，这象征着神的管教。如果今天人民继续悖逆，灾祸将不断的持续发生。虽然经济状况尚可，政策圆滑，但是土地荒废，内部又很脆弱，外部又受到威胁。要让全民蒙福的关键就在于施行公义，行神眼中看为义的事。但是在这方面呢，以色列的百姓的表现却非常的糟糕。这几节经文呢，立意就在于感叹百姓受了罚还不悔改。特别是你从7:8来看，百姓所受严重的责打，大概就是指公元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进攻犹大的那一场战役。这里可以再回去参考一下历代之下的32，还有以赛亚书的36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1:9提到，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从刚刚的五到八节看下来，接到一章九节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对于上主的子民来讲，另外还有一个要素，就是想不到的一个盼望给他们。如果我们按百姓的行为看是一回事，但是按着上帝的怜悯看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从应得的报应来看，上主并不需要去向索多玛或俄摩拉抱歉，而上主向耶路撒冷施行审判也不为过，因为他们都为恶不悔改。但是呢，神呢是全能的上主，在神里面拥有一切的可能性跟能力，或者说神自身就是等于这一切的可能性跟能力。这位行审判的上帝也是永施保守的主，由于上主的慈爱，所以百姓没有消灭，因为上主的怜悯，所以百姓就不致断绝。这里也可以参考耶利米哀歌的3:22，也就是说呢，按理百姓应该受惩罚，像索多玛、俄摩拉那样全然灭绝，但是仍然有百姓存留生还，经文把它叫做余种。这个全是凭着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全能神的恩典才有的。余种呢，翻译过来就是余民，就是指以色列中存留的敬畏神的人。在新约的罗马书9:29有引用这个话来指犹太的基督徒。回来这节经文呢，我们知道索多玛、俄摩拉因为犯罪全城受罚，毁灭尽尽。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9，至今呢一无所存。而且在先知书里面也常用这两个城作为犯罪者的一个借镜见解。再来往下，我们往下看第10节。第10节说，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这里说到呢，索多玛的官长、俄摩拉的百姓，先知呢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耶路撒冷的领袖跟百姓，表示呢他们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城的人民，一味都悖逆行恶。以赛亚呢用索多玛、俄摩拉来区分官长跟百姓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，只是表明官长百姓的处境跟索多玛、俄摩拉完全相同。因为比较索多玛跟俄摩拉，一方并没有比另外一方更好。这里可以回去参考创世纪的18:22-32。以赛亚呢跟所有的先知一样，相信他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，是传达神旨意的管道。而这里训诲的意思是教导和传授真理，当然其中会有权威性的指令、命令跟禁令。但是上主的训诲最重要的就是像慈爱的父亲对爱儿所给予的指导，就像箴言书里面所说的，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他们早就因为自己的行为像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受到了审判。那由于他们的行为跟这两个城市一样败坏，但神却怜悯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得以存活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:11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。向来都有一些仪式主义的人，他误以为一切都要靠行礼如仪，所以做得越多越好。但是呢，神所喜悦的是人远离罪恶，遵守他的命令，靠仪式和献祭而没有一颗顺服的心，绝对得不到神的祝福。人们通常是带着请求来献祭的， 尤其是古代人多认为献祭是为了神明准备食物，如果对神有什么特别的请求，为神准备餐食是应当的礼仪。然而这并不是耶和华神要的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章十二节提到，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？这里提到来朝见我，也可以翻译成见我的面。前面的观念跟这里的这个观念放在一起，都在表达出真敬拜的一个实质跟奇妙。那这里提到的践踏是指空有仪式的宗教，就好像踩在石板地上吵闹的那个脚步声。律法规定呢，以色列所有的男丁一年要三次朝见神，但是人如果没有顺服的心，即使是付出了朝见的代价，也不算是真实的敬拜，只是在践踏神的愿语而已。古代的时候，圣殿是绝对不可冒犯的空间，进出严格监管限制，一般人只有献祭的时候才能够进入圣殿，而且只能够进到外院，如果不是为了圣洁的目的进入神圣空间，就是亵渎的擅自闯入的行为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一章的13到15节，经文说呢，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，你们的月宿和节期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，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显示呢，以赛亚能再继续斥责着百姓。在第14节中提到变成重担，也就是说仪式的本身其实不是重担，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上帝吩咐的，但让神不喜悦的不是他们对神圣典礼的使用，而是他们对典礼的误用。就好像祷告一样，我们可能在星期天虔诚祷告，但是在整个星期里面却欺凌邻舍。当神遮眼不看，就像他悦纳祝福的时候他用脸光照，如果说百姓祷告了却不蒙垂听，那就是因为有罪却未能悔改，神不仅眼睛不看，耳朵也封住，不听这种祷告。所以这里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根本不听。表面上呢，以色列的百姓似乎非常看重宗教，比如说他们有献祭、守节跟祷告一样也不少，但是却被神心里恨恶，眼睛不看，耳朵不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礼仪的背后并没有顺服，百姓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，也就是说他们手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应付神、贿赂神，以为只要完成了宗教的仪式就可以随着自己的喜好生活。有名无实的宗教不是旧约百姓的专利，许多新约信徒的敬拜跟侍奉也只是为了操纵神、服务自己的需求，结果呢，不但不能蒙神悦纳，反而成了神所憎恶的虚浮的供物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以赛亚书。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，福杯满溢。